松口村，千年荡野县，唐宋古风来。桂林镇松口村位于徽州古城的东北方向，距歙县、绩溪两县城均为15公里，磁张县、皖赣县、阳迁高速、绩黄高速穿村而过。歙县三路公交直达松口村委会，这个一脚踩两县四镇的省级传统村落，曾经是全国知名的荡野县的县城，让人刮目相看。据歙县志载，唐永徽四年653，夔州清溪女子陈硕珍揭竿起义，自称文家皇帝。历年歙县爆发蒋堡农民起义，并策应陈硕珍攻入歙城，还在五河山今松口林场至花园岭一带建起大营。起义被扑灭后，将这一地域从歙县西出至荡野县，县治就设在松口村。唐大历五年770，撤销荡野县，其地附属歙县。荡野县城廓略呈方形，它前临羊脂水，后靠花园岭，左依松水，右接泛野，有青石板铺就的前街、中街、后街、北横街、中横街、南横街等纵横交错的街道，也有荡野县衙、城市祠堂原址，后改建为松口小学和东汉墓、劳监室、钱粮柜、御马池、汪氏祠堂、歙州祠窑等众多遗址。当我们走进松口时，还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古城之遗风。在琳琅满目的遗址中，市级保护单位松口歙州祠窑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为推动中国瓷器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据歙县文物志记载，松口遗址约在唐代后期至北宋，以五代为盛，古时有百瓷窑，皆由诚信开办。1985年，省文物专家发现松口瓷窑有龙窑、马蹄窑和馒头窑，主要烧青瓷，样品有碗、盏、盘、壶、钟等，以其碧薄釉匀、晶莹锃亮、工艺甚精而轰动学术界。2020年，歙县红坑村人洪兵利用闲置的松口小学校舍，开办歙县松口窑陶瓷研究所，让煅烧近900年的唐宋陶瓷烧制技艺薪火再续。他既挖掘又传承，还创新，其精心打造的歙州红品牌正成为松口村一张新的历史文化名片。松口不仅烧瓷，而且烧砖、烧瓦、烧石灰，有的原材料还取自大城、大城村。早在汉代，松口和象稿就建有砖窑。小溪春桥、毛塘荷香、双塘印月、长岭小烟、磐石秋风、耸亭听泉、耸桥冬雪、日中为市等为松口八景。来到松口，还可以倾听村民讲述汪氏家族一夜建牌坊的传奇。汪上宁进士，两改进士，西头龙灯松口会、江村朝县、桂林社等故事。有道是，古韵今犹在，心境更迷人。小溪古花海，金国花卉长廊，彭英生态观光园，超凡种植专业合作社，埃福特网球培训中心，不仅把双耸河、羊脂河两岸装点得分外妖娆，而且一跃成为松口乡村振兴的美丽产业。歙县村级区域调整后，今日的松口行政村由原松口含城塘下、孔林界、梅川含大城、考坑、新溪、新馆、下岔、者坑、梁干、永盛四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永盛村原名牛市岭，因省级地质灾害点昌溪乡永盛村整体搬迁此地而改名。新溪又叫新棉溪，又因新安江库区移民 深渡镇棉溪村人入住此地而得名。车出耸口村，我们先沿着羊脂河顺流而下，再依着逶迤辗转的梅溪河逆流而上，途经拥有五座古石桥的考坑，穿过库区移民村新溪，一个酷似唐模水街的村庄梅川便呈现在我们面前。梅川也叫湖梅坑，还叫峨眉坑，说是穿村而过的河水向村中一位美女的眉毛而得其名。那座四进胡氏宗祠只剩下屋基可见，太子庙更是踪迹难寻，唯有一棵460多岁的糙叶树依旧傲然挺立在太子山的半山腰。枣树坞里的古井那儿，时而还会传出一阵村民的楚衣声。告别梅川，直抵羊脂河东岸的梁干村，巧遇一位老菜农正驾驶着电动三轮车下地干活，见我们向他走近，便主动停车，礼貌地打声招呼。他叫王春林。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王老虽是一介布衣，但见多识广。他告诉我们，梁干村历史上曾出过几位名人，有明弘治九年1496高中进士的张芝，也有官至内阁中书刚直敢言的胡行印。耸口渡就在对河的耸口林场旁边，渡口边曾有一座菜担桥横跨在羊脂河上，将梁干村一望无际的蔬菜运往北野县城菜市。1959至1963年，安徽省轻工业厅和蚌埠卷烟厂（原名东海烟厂）曾在桂林、排头、梁干建立东海烟草试验厂，还在梁干成立卷烟厂，生产省优质产品黄山牌香烟。如今，耸口行政村实行一村一品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梁干蔬菜、梅川水稻、永盛蚕桑、耸口新管甘蔗已是远近闻名了。新管村分上新管、中新管、下新管，而建于雍正七年1729的皇室节孝坊就坐落在下新管，方高11米，宽9米，灰泥石质，三间三楼，四柱冲天，梁柱方上的细腻彩绘雕刻，一角正脊上的鳌鱼装饰，虽然历经近300年风霜雨雪，依然清晰可辨。三楼双龙牌，两面巨书圣旨，二楼匾额南面题字同始流芳，北面书写女真崇寺。一楼横方两面均刻金表固如抱望西妻皇室节孝，而两面次间平板方上的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李良饷兵部右侍郎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级王庆照，大清雍正七年10月奉献的石刻文字让我们大惑不解。耸口村鲍世松告诉我们，这是涉县境内唯一一座由浙江临安府申报修建的牌坊。话说康熙末年，下新馆的鲍德厚刚满3岁时，父亲鲍望熙就身患重病，20岁的母亲黄氏倾家荡产为其治疗，可怜人财两空。好在黄氏娘家殷实富裕，又在不过一箭之地的中心馆，他母亲见女儿和外孙度日如年，就时常给予接济。可是外婆死后，舅母当家，不仅不给予照顾，还逼迫皇室改嫁，皇室自然是宁死不从。鲍德厚则说要为母亲立牌坊，舅母冷笑道，你若能为你娘竖牌坊，我绕新馆村爬3圈。13岁那年，鲍德厚考取秀才后并放弃学业去饭店当学徒，有一次他无意中救助了一对要饭的母子，后来那小叫花子功成名就，官至八府巡按。有一天，这位巡按大人在徽州府 县官员的陪同下来到夏新馆，点名要面见鲍德厚，一来感谢他当年的救命之恩，二来上书朝廷为其母造方金表，三来观看他的舅母兑现绕新馆村爬三圈的诺言。不过鲍德厚还是于心不忍，巡案大人一沉吟便道，不爬也行，这树牌坊的一切费用都罚他出，以儆效尤吧。新馆的盐商也是让人引以为豪的，据嘉庆两浙盐法制记载，两浙客籍盐商35人，其中徽州28人，以涉县新馆鲍氏家族最为显赫，鲍俊业盐、嘉靖监狱、捐屯饷、设义仓、驻军需。乾隆年间，浙江巡抚上奏朝廷，邀恩褒奖。鲍奎乐善好施，如其父鲍俊。乾隆九年（1744），洪水泛滥，田禾飘溺，造成饥荒。他捐资涤粮，以己相驴。到了新馆，下岔、狭岔也就近在咫尺了。平坑府、浙坑、浙坑县，下岔是个青龙殿。我们顺着村民捐资硬化的水泥路往东走进青龙殿，沿途还可以观赏浙坑的杨梅园和猕猴桃基地。古村下岔的水口和紫金山是最让人流连忘返的，面积大，古树多，是这个水口的一大特色。水口林中有榆树、樟树、黄连木等百余棵，以果实可制作柴子豆腐的栗树居多。春可观千亩杜鹃红胜火，夏可品白莲院旁贝泉甘如蜜，秋可赏满山红叶似彩霞，冬可望一线天上米稻披银装，四季皆有盛景，这是紫金山的迷人之处。登顶紫金山，还可眺望经吴山铺、排头、新馆出境的徽津古道、徽宁古道，它们都属于徽州府城通往周边府县的9条古道之一，人称九龙出海。松口之行结束了，我们又忽然想起题在水口墙上的那首七绝：梅溪松口会杨枝，八景烟云入梦痴，古意古谣存古韵，新村新貌赋新词。这是余日锦先生的耸口印象，也是我们的印象耸口。